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苗占》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7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世界多个人权团体和美国共和党议员积极呼吁美国杯葛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抗议中国最初隐瞒新冠疫情以及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历史上来看，美国只是抵制过一次奥运，就是1980年的冬季奥运会。但是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星期四说，拜登政府还未有对是否参与北京的冬奥会是作最终的决定。这个讲法和本月首早时候白宫的讲法是出现转变。几星期前，沙奇曾经说拜登政府没有对杯葛北京奥运的呼声是进行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谴责将体育政治化的行为。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并不支持杯葛奥运。美国奥运会发言人梅森在声明当中说，抵制奥运将会对运动员是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没办法处理全球的议题。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拜登政府将会参考美国奥委会的意见。人权组织执行长罗斯发表题为奥林匹克白雪不应该掩盖中国压迫的评论文章。他谈到在2008年，很多人权组织和国家认为在北京举办奥运将会使中国正视自己的人权纪录并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是这个是并没有发生。缅甸警方星期六采取行动，防范军政府统治的反对者举行集会。在当日较早时候，缅甸驻联合国特使敦促联合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制止2月1号的政变。缅甸军方夺取政权并且扣留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基以及他所在政党的很多领导的成员。在11月的选举当中，他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优势获胜，军方就以选举有大规模欺诈行为是发动政变。昂山素基下落越来越不确定。独立媒体缅甸今日网站星期五引述他所在党民盟官员说，他本星期已经从居家监禁转到一个秘密的地点。政变令到几十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军政府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一些国家对他们是实施了有限度的制裁。目击者说，原本计划在星期六举行更多的抗议活动，但是警方早在主要的城市仰光等地出动，在通常有抗议的场所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并且在有人开始聚集的时候拘留他们。联合国23名人权专家星期五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呼吁美国对警察暴力采取改革的措施，解决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声明说，他们已经是多次对美国警察在和平示威活动当中过度使用武力，以及对警方在采取干预措施期间对未对生命构成威胁的个人使用致命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担忧。这份声明的签署者包括法外和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亚格尼斯·卡拉马尔、意见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艾琳汉等。他说，在这个政治变化的时刻，美国必须发起影响深远的改革，以解决警察暴行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问题。纽约证券交易所星期五决定，根据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签署的一个行政命令的更新，开始正式将中国大型国有石油企业中海油有限公司除牌。根据财政部1月27号发布的指南，对中海油的禁令将会在3月9号生效，即该公司被列入禁止美国投资的名单之后60日。不过纽约证交所没有透露完成除牌的目标的日期。特朗普政府去年已经对华盛顿方面认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中国公司采取行动，加大对北京的压力。纽约证交所说，中海油有权对该除牌的决定提起上诉，交易所将是他们收到的任何上诉加入他们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的申请当中，在所有的程序完成之后提交。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希望拜登总统放弃下令发射核武器的专有的权力。由31位的民主党众议员联署的一封信说，将这样的权威是授予一个人具有真正的风险。他们说，过去的总统曾经威胁过要用核武器攻击其他国家，或者表现出让其他官员对该总统的判断表示担心的行为。带头联署的是两位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吉米·帕内塔和刘云平。这封的联名信呼吁，只有在副总统和众议院议长等其他的官员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发布核打击的命令。 帕莱塔星期四在俾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的同事和他要求对美国的核指挥与控制结构进行率直的审议，以确定他们是怎样能够拥有一个更为安全的核武器的发射的权威，不是威胁，而是强化和增进他们的国家安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三位著名共和党成员对修改建议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民主党人提出的建议假如得到执行，将会使美国处在弱势，破坏核平衡的稳定，并且动摇美国的盟友对核保护伞的信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政府加速对反送中参与者的秋后算账，逐渐收紧试图离港者的外逃通道。另一方面，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日前写信给12名美国国会参议员，提出修改香港安全港法案，请他们增设条款，让来自香港的难民和庇护申请者获得最高优先，以便他们能够尽快在美国成功安居乐业。本星期一是被指2019年12月1日在香港红磡一带参与暴动的两名年轻人在香港本地一个法院是过庭，其中的年轻的女被告获准保释，但期间不得离境，护照亦都在今年1月被没收。她的母亲在洛杉矶向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寻求帮助，这个组织对美国之音说，她们持续接到类似的求助信息。现居住在洛杉矶的陈先生正是等待从移民局获得政治庇护移民申请的面谈通知。他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香港人好像几十年前的越南人一样，成为了到处寻求庇护的难民。香港从过去接收难民变为现在向全世界输出难民，这种可悲的现实几乎是发生在一夜之间。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说，已经在上个星期通知美国邮政投递了12封的邮件，分别寄给包括鲁比奥在内的12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要求被重新提出的香港安全港法案将香港难民和寻求政治庇护者定为最高优先，以便他们能够尽快获得机会跨过面谈这个合法定居美国的第一道的门槛。信件的执笔人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主席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原本去年已经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的香港安全港法案，在参议院因为日程过满而被搁置。美国新政府上任之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和另外11名的参议员，包括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梅暖德斯、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托德扬等，在2月9日重新提出这个法案。郑全柱说，他们看到完整的法案，认为要求庇护的香港人仍然会碰到可能漫长等待的障碍，所以提出增加一个条款，希望他们能够考虑。这个安全港法案第四章提到和庇护有关的两条，第一条是政治观点，第二条是什么人可以申请庇护。他们现在建议补充一个第三条，就是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美国法典第八卷第1158号第208条的庇护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申请人将被作为最高优先类的安排面谈。来自香港的林小姐今年22岁，正在美国上大学。她的妈妈对美国之音说，2019年夏天香港反送中期间，她的女儿正在香港，她于是参加了抗议活动，看到香港局势每况愈下。去年年初的时候，她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要求政治庇护的申请，她直到现在亦都未有获得面谈通知，没有回复，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移民局是被庇护申请者安排面谈的顺序分为第一类优先、第二类优先和第三类优先。第一类优先是那些面谈被因故取消的人，第二类是提交庇护申请21日之内的人，第三类优先就是根据日期的排队系统。目前的情况下，香港人基本都会是第三类优先的排队系统。郑全柱说，如果香港人不是第一类优先，就很难安排快速面谈，会需要漫长等待。本来慢啲都冇关系，但系香港安全港法案受制于一项日落条款，就系呢个法案自生效之日起嘅五年之后将会自动失效。正系等待面谈通知嘅陈先生喺变卖香港嘅所有资产之后，喺去年10月带家人从香港撤离，攞住过去办理嘅10年旅游签证飞抵洛杉矶。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是11月向美国移民局递交政治庇护申请，12月份已经收到移民局的回复，2月份打了指模，不过他目前的情况既不符合安排面谈的第一类优先，亦都不符合第二类优先，而是属于大排长龙的第三类的优先。 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当然支持增加最高优先的条款，这样他全家就能够更加顺利地留在他们喜欢的洛杉矶。郑全柱说，由于疫情等原因，移民局申请庇护的案件是目前大量积压，单单在洛杉矶就积压了好几万没有轮到面谈的人，很多2014年的申请者还没有等到面谈。这样一来，很多来自香港的难民或者政治庇护申请者很可能在五年之内得不到面谈，这样他们在美国的身份将会成为被搁置的原案。如果美国国会能够增设一个最高优先受到香港安全港法案保护的申请者，就能够获得至少和第一类优先同样的程序的进度，确保自己在法案有效期内成功落地美国。来自香港的邵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已经是经过了面谈，属于正在等待上移民法庭的类别。他说他带着他的太太和子女2018年下半年进入美国，当年12月向移民局提交政治庇护申请，这个还是在香港反送中发生之前，他当时在香港已经感受到政治压力。邵先生说，他2018年在香港参与过六四29周年的烛光晚会，那段时间之前就感觉到警察已经在滥权，他们全家是从大陆移居香港，刚刚开始觉得香港还可以，慢慢就觉得不是他们想象的香港了。邵先生说，香港安全港法案如果能够增加最高优先的条款，他太太可以带着他的子女重新单独提出庇护申请，他自己仍然等待今年下半年开庭的移民法庭。不过他们现在都有工卡可以打工谋生。大学生林小姐的妈妈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她亦都期待能够有最高优先的条款，这样她的女儿就可以通过重新申请庇护来到获得转机。陈先生说，她在香港的同事都在这里卖楼，辞职的辞职，很多人大逃亡到英国，她到过很多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荷兰，还有东欧国家和西班牙、葡萄牙等等，觉得世界上最好的还是美国。不过他感觉香港是各个方面华人最适合居住的地方，饮食、娱乐、休闲、购物都很方便，每年都可以外出旅游，税率都不高，每日都可以同朋友娱乐到晚上11、12点。他以前到美国旅游的时候，从来都没想过有一天会在美国定居，现在在香港同朋友讲说话都非常小心，如果政治观点不同的话，可能会遭到举报或者揭发，没想过香港会被中共毁于一旦。陈先生还说，很多香港年轻人是很悲哀，没有外国的签证，又没有 BNO， 是不能够离开香港。他说他现在就要让香港人知道一定要走，不走的话在香港就好像被困在猪圈一样，其实可以偷渡墨西哥或者加拿大，觉得安全就可以了。尤其是加拿大到美国检查很松，爬山爬过来都可以。就在2月25号上午，因为从美国返回墨西哥帮助一名香港同胞进入美国而遭到移民局逮捕的香港徐佬，在原本不会被安排面谈的临时移民监狱被安排了面谈。为他提供庇护帮助的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面谈只是简单的筛选，看看他是否具有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理由，就是可信的恐惧。如果获得通过，他的个案就会进入移民法庭的程序，这个速度大大快过正常的庇护申请。郑全柱说，本来说进入美国需要14日的隔离，然后再转移到正规的移民法庭，没想过在14日后的今日就直接安排面谈。2021年2月9号由参议员鲁比奥和参议员梅乱德斯牵头的共和民主两大政党12名资深参议员重新推出香港安全港法案的时候说，这个是对中共政权去年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作出的回应。鲁比奥说，美国必须要尽所能帮助那些勇敢站出来保卫自己所爱城市不被中共迫害的香港人，并且向他们是闯开大门。亚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曾经表示，随着北京不断强硬主张对香港的威权的统治，香港居民已经不再安全，当外国政府因为宗教、政治信仰或者种族而迫害无辜人民的时候，美国的难民接收计划正是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协助。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那封建议信主要是提供给议员参考，毕竟他们多数并不了解难民或者是庇护申请的具体的流程和困难，而只是针对人权的保护和现在香港的状况致力于宏观的决策。北京说，坚决反对外国人干预香港事务，并且宣布对包括鲁比奥参议员在内的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和相关的公民团体负责人实施制裁。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 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四提出法案，以终止给予中国公民的十年多次入境美国的签证。美中两国领导人在2014年11月达成协议，将中美两国公民的旅游和商务签证的有效期从一年延长至十年。来自阿肯色州的科顿、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和鲁比奥、田纳西州的布莱克本以及德州的克鲁兹星期四提出了签证安全法案，以终止向中国公民是发放十年多次入境签证。科顿参议员在他最近发布的题为打败中国针对脱欧和经济长期战争的报告当中，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规定。这些共和党参议员在诸多的议题上都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科顿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自从201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为期十年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允许中国公民随意进出美国。在签发这些签证的过程当中，美国张开双臂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情报机构，以及是那些被他们收买的人。这是2014年的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是我们修正这个错误的时候了。2014年1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宣布，中美两国公民的旅游和商务签证的有效期将会从一年延长到十年。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包括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美中关系全面恶化至历史新低。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布莱克本参议员将这个法案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联系起来。他在声明当中说，除非中国共产党停止系统性地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否则美国不能够通过向中国公民提供为期十年的多次入境签证而继续成为他的同谋。他说，签证安全法案将会阻止中国共产党使用了五年的旋转门，并且将会在全球的人权工作当中是要求问责。法案的另外一位发起人鲁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鉴于中国的侵权行为以及在美国的恶意活动，中国不应该受到不相称的特殊待遇。他说，美国早就应该充分解决与中国之间的不平衡，并且阻止中国共产党利用我们的项目和开放。在回应有关这个法案针对的是中国公民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批评的时候，鲁比奥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对于哪个会成为针对的目标，哪个不会成为目标，他们会审查，都有明確的界定，他们不会针对游客。他意思是这个不是法律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针对那些美国知道可能因为错误的原因而来的人。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你知道美国总是欢迎国际的旅行者，但他认为重要是当他们知道有些人是为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是进行更多的审查。这个法案的共同发起人斯科特参议员认为，中国军队里面的中共党员应该是审查的重点对象。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应该将重点放在军队里面的中国共产党员，这个就是他们应该关注的人。美国之音试图在询问国会民主党人对这部共和党议员新推出的法案有什么看法，多位议员表示还未看过法案的完整内容，因此不愿意作出具体的评论。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富恩斯星期四在被美国之音问到这项议案的时候说，他对此是完全不熟悉，他还未看过细节，必须要看过之后才能够提供有意义的回应。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在美国记者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呢？彭博通讯社的社论版主编乔立森·兰德曼认为，中国人很自信，过分自信，甚至有些自大。下面是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兰德曼又说，但是跟他交谈过的人，他们不是特别谦逊，他们展示的是自信，有点过分自信，甚至有些理所当然的自大。他又说，这些跟他印象里面的中国完全不同。他说，去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是来自美国记者和作家对中国的报道。他又说，在他们的报道当中，他看到的是中国人如何挣扎着走向现代化。兰德曼近日在美国智库亚洲协会2月23日星期二举办的一场有关媒体眼中的中国研讨会上面讲的这番话。亚洲协会当晚邀请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的九名曾经去过中国或者是派驻中国的美国记者，谈谈他们对美国的印象以及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的经历，以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尤其是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刻。兰德曼并没有特别谈及中国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变化，但是加州大学 麦塞德分校政治学副教授黄海峰对中国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自卑到目前过分自信的心态变化有个研究。他最近在自己一篇题为《从月亮是外国的圆都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如何误解世界》的论文之中这样写着，有关中国崛起的官方宣传无所不在，社会对过去自卑情节的强烈反感推动社交媒体流行性的叙事夸大中国力量，并且要求匹配的尊敬，在这个转化过程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海峰在2020年3月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中国人高估了自己在全球的形象和受欢迎的程度。亚洲协会副总裁汤姆·纳戈尔斯基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的中国和亚洲的朋友之中告诉他，虽然中国最初在新冠疫情爆发时候处理得很差，但是中国对疫情的处理令到老百姓产生了自信。关于新冠疫情，中国媒体绝口不提中国政府最初的瞒报导致了疫情的蔓延，亦都不提各地封城对人权的侮辱和践踏。相反，中国官媒利用疫情在美国的蔓延以及美国大选的最初混乱作为佐证，强调中国政治制度优于美国。南德曼又说，中国人的自信是在于他们相信他们甚至并不需要再来美国来到就可以学到相关领域的先进技术。希拉奥维德是纽约时报驻中国科技记者，他说他被中国飞速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所震撼，在谈到对中美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就比较悲观，他认为两国民众在政治制度、言论自由、个人安全等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面的不同，令他觉得两国政府和民众之间存在难以沟通的分歧。他说你知道他们一直碰到这样的紧张局势，他认为这些紧张正是反映了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以及他们对于政府角色、新闻自由、人身安全和社会自由等事物所赋予的不同的价值观。他在这里想，美国的政府和人民美中之间存在如此根本的分歧，他们是否可以友好相处呢？来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理查·克尔曼和奥维德观点类似，他说中国百姓满足自己和政府之间以经济发展换社会稳定的契约，他说他亦都有一种交易的感觉，他们的经济发展几百万人摆脱贫困，他们交换的是社会稳定和对政府的支持，他听到的就是这些就是他们的政府，不是你们的政府，你是谁呢？凭什么对他们管理事务的方式指手画脚呢？看看你们政治撕裂，再看看中国每一个星期都是建设周，中国不单止在中国建，还通过一带路在全球各地建设，看看中国的成就比一比他们的体制哪一个更好呢？克尔曼又说，中国人认为美国担心中国取代美国，而中国人根本并不想取代美国承担世界的责任，中国只是想专注中国自己的事务。富克政治报道的美国事务编辑艾米沃尔特说，美中价值和做事的方式并不相同，美国只是能够将中国做法顶回去，他说中国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他们有如何来到超越正常商务的界限在哪里呢？和美国不同，美国只是能够顶回中国的做法来到保护美国自己。他说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关税，并且提升人权在外交政策之中的位置，表明拜登政府将会严肃应对中国，并不是只是讲下而已，而是真的会有所行动。美国国际事务及外交政策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杂志外交事务副总编辑贾斯汀·沃格特说，他去中国最大的困惑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其实是认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对政府亦都有基本的信任，但是为什么中共还是对老百姓那么恐惧，必须要压制言论自由呢？他说他离开的时候对于中共政权如此行事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的行为似乎在暗示他们害怕民众认为中共政权不合法，打压异己人士，镇压少数民族，扼杀言论自由。简单地说，如果中共第二天突然停止镇压少数民族和异己人士，并且取消对言论自由的所有的限制，他就感觉只要经济保持强劲的增长，中共的一党统治或者中共建立的制度并不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華爾街日報》的蓋瑞羅森仲記得自己和中國國務院一位負責對外媒體事務的高級官員的一次令他吃驚的交談。他說中國官員希望駐華記者幫助推進偉大的中國敘事，而駐華記者只是想完成自己作為記者的使命，就是令到官員、政府、政黨以及所有和權力相關的人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他說這位官員說兩個國家媒體關係的目的就是為了改善彼此兩國之間的關係，他們沒辦法不頂回去，就說他們表示他們的工作就是報導貴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並且要求政府和掌權的人負責。他們頂回去了，他們的感覺就是因為他們徹底並不明白，因為就沒有準備好對記者照著專業標準要做的事放不開，或者感到不安。羅森又說在中國做報導最大的感觸就是中國政府總是試圖控制報導的內容，他們對西方媒體的報導深感不安。在被問到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是否公平的時候，羅森說在美國就算美中關係越來越負面，就算有所謂的主流的聲音，你總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聲音。在任何比較體面的媒體上面，有人說中國是美國的對手，雙方緊張關係可能會升級。另外就有人說這種說法誇大了，而在這一點中國是看不到的。以上是美國之音司陽華盛頓的報導。
在距離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舉辦仲剩不到一年之際，國際社會上抵制這場國際體育盛會的呼聲越來越高。二月初180多個倡導組織簽署公開信，呼籲各國政府抵制北京冬奧會，以此回應中國政府在新疆大規模拘禁維吾爾穆斯林等侵犯人權的行為。加拿大議會日前無異議通過一項的決議，認定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人實行民族滅絕的政策，並且要求加拿大政府採取行動，將2022年冬奧會的主辦地改到其他的城市。亦都有多名的美國國會議員發起決議案，要求美國政府抵制北京冬奧會。國際社會的壓力能否是促使北京改善人權呢？在中國國力越來越強，他的領導人越來越強勢之際，西方國家是否會最終仿效當年抵制莫斯科奧運會這樣聯手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呢？前知名中國人權律師、目前在紐約亨特學院任教的滕彪表示，與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的時候相比，抵制2022年北京奧運會的呼聲明顯要高得多，主要原因就是有大量的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在新疆嚴重侵犯維吾爾穆斯林的人權，而且這些的行為仍然在進行當中。滕彪說目前抵制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理由應該是非常之充分，或者是說國際社會任何一個政府、任何一個人權組織包括運動員都必須來到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如果去參加北京冬奧會，實際上就是對北京的種族屠殺和人權迫害這些反人類罪進行一個背書。還有一些人，尤其是中國政府宣傳的在新疆是並沒有發生種族屠殺等等，國際也有一些人在附和這樣的說法。但現在已經有大量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了在新疆正在發生大規模的非法監禁，包括洗腦、包括酷刑、包括大面積的絕育、包括將子女和父母分開。包括沒多久之前 BBC 的報導證實那裡是有系統性和強姦和性侵犯等等，這些的證據應該說已經足夠，在未來一段時間裏面會有更多非常可怕的罪行被暴露出來，所以證據和理由是足夠充分。一些美國國會議員沒多久之前發起一項的決議案，呼籲將2022年冬季奧運會改地方舉行。美國之音此前專訪了發起這項決議案的眾議員華爾茲。華爾茲議員說他認為比賽應該是遷移地點，他認為國際奧委會應該將比賽轉移到另外一個地點。事實上他的同事斯科特參議員過去近兩年以來一直在這裡要求國際奧委會將比賽轉移到另外一個地點，但是一直沒有獲得回應，只有沉默的回應。因此除非冬奧會比賽改變地點，否則他確實認為美國應該要抵制比賽。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中國事務主任伊利夏提認為美國政府不應該派運動員去北京參加明年的冬奧會。他說他是一個美國公民，他有家在這裡，他的家的一半在東特厥斯坦，也就是現在的中國管轄的維吾爾自治區。 如果美國的運動員、美國政府參加，亦就是他的政府去參加這個奧運會，而當他的三個妹妹在集中營裏面，他不知道他們下落的時候，他沒有辦法跟80多歲的母親通話的時候，作為他一個美國公民去參加這樣一個政權的奧運會，他覺得這個是對他作為一個美國公民的褻瀆，是對他的侮辱，所以美國國會議員的說法完全充足，美國不能夠參加這樣的奧運會，任何一個有良心的認為自己是文明人類成員的任何人都不能夠參加這種奧運會。目前來看，國際奧委會將明年冬奧會的舉辦地點改到其他城市似乎不是那麼可能，而且還未有任何一個國家公開表示會抵制。美國拜登政府亦都沒有對是否抵制北京冬奧會明確表達立場。伊尼夏提說，如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抵制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問題上不作為，它的危害性將不單止僅僅是局限於人權。他說1936納粹奧林匹克是給了希特拉一個的政治舞台去表演，給他一個耀武揚威的機會。2008年奧運會亦都是給予中國極權政府一個在世界更加耀武揚威、橫蠻霸道的鼓勵。所以如果拜登政府為首的美國是不站出來堅決抵制這個奧運會，而是成為種族屠殺的合謀去參加這個奧運會的話，這樣習近平政權會更加瘋狂，他會將他的手不單止是局限在維吾爾人或者是藏族人或者是其他管轄區裏面的民族，他可能還會將手是伸向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很多國家。他本來已經開始將手伸向了緬甸，現在緬甸軍政府背後就是中國政府，如果這種趨勢不去阻擋，最後美國有可能被迫退出太平洋，成為北美這樣的一個國家，還必須要看中國這個極權霸道的面色行事。所以這個不單止是事關維吾爾人的問題，是事關人類文明走向哪裡，是成為民主自由平等的未來，還是走向一個黑暗極權的未來，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官媒《環球時報》曾經在一篇的社評當中警告說，如果哪個國家受極端勢力蠱惑，採取是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實際行動，北京一定會予以猛烈的報復。前中國人權律師滕彪說，雖然今日中國的勢力更強，他的領導人都是更加強勢，但是如果民主國家能夠聯合起來反制北京的辦法仍然是有的。他說，對於國際社會來說，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聯合起來，對於民主國家來說必須要聯合起來一起反制北京可能的報復措施，包括即使不談奧運會，整個的對華政策對付中國的日益擴張、日益對國際秩序的威脅，首先要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具體的反制措施有很多，比如中國和國際社會是相互依賴的，並不是單方的，無論是經濟、貿易、科技方面，中國都需要世界，尤其是西方技術發達的國家，所以這種措施不是單方面的。從某種的意義上講，中國對國際社會科學技術的依賴可能更大，還有一些具體的措施，制裁中國侵犯人權的官員，這個也是非常有效的措施。美國有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其他的國家也有類似的制裁侵權的官員的措施，這些都是有效的，但最主要的還是要協同所有的民主國家來到反制中國，來到認識到中國的威脅。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中國成為全面小康社會，被視為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之後最重要的政績。星期四，全國脫貧攻堅總結的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宣布全國脫貧工作取得全面勝利，近一億農村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場表彰大會和近期圍繞扶貧攻堅的宣傳攻勢，背後蘊含什麼政治考慮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有10人和10个团体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模范荣誉称号，习近平向他们颁授奖章、证书和奖牌，另外近2000人和1500个团体获得表彰。习近平宣布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習近平發表講話時提到，擺脫貧困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容。
9899万農村貧困人口，
習近平宣告9899万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个貧困縣全部擲帽，128000个貧困村 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亦都有咗保障。习近平又表示，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标志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大步，但是仍然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关注中国扶贫发展的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向美国之音表示，基础不稳是延续扶贫成果的最大障碍。
因为很多政府官员要拿三分之一，年里面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
黄晓敏话，多种原因是很多政府官员一年之内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一对一帮助，而且是由政府官员靠政府文件指定某个官员帮过某个村民，实现年收入几多，生活水平改善到乜嘢程度。依家是靠一对一的定点跟踪援助，但事实是已经有发生自然灾害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先例。黄晓敏以四川蓬安县一个镇为例，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当地不少居民表面上享有社保和医保，但实际上是几个人分享一个指标，而且未必能够及时发放。
这个何苏镇低收入的一家享受一个，
黄晓敏说，何苏镇有一个低收入家庭想做一个低保指标，平均下来一个月的生活费得过300-400元，而平分到每个人呢，也即是每人80多元，咁肯定咧系达唔到小康嘅标准，但系喺政府嘅行政压力之下，你如果唔签名就攞唔到钱，咁肯定系有水分喺入边噶。身在澳大利亚嘅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佢相信举行表彰大会系为习近平长期执政造势。
习近平在这个大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的是，他呢整个这个脱贫攻坚的出发点是
在今次大会上讲话时特别强调，整个脱贫攻坚的出发点是要将共同富裕作为基本要求，突出这一点是要符合他政治上向左转，而经济上回归内循环，或者说向计划经济还有国有经济独大，政府佔主導或者國有經濟壟斷地位更加突出的這個總體角色。其實扶貧攻堅是服務於習近平未來長期掌權，打下政治和經濟雙重基礎。近期中國官媒接連為以習近平為首的扶貧攻堅發動宣傳攻勢，人民日報星期二發表題為《總書記和鄉親們的脫貧故事》的報導文章，而新华社在同一日亦都发出万字通讯，汇集多位扶贫代表性人物和故事，形容扶贫是展开中国反贫困的史诗画卷。
中共的这个新华社的通稿啊，明显是在强调脱贫攻坚取得最大成果。
司令认为，新华社的通稿明显是在度强调脱贫攻坚取得最大成果，或者说脱贫攻坚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最大进展和最快的时期是在十八大之后，变相突出习近平神话地位的政治安排。习近平高调宣布中国已经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等同以后如果有人说自己在中国仍然未脱贫的话，就有可能被当成是诋毁或者是妄议中央。习近平是在2015年制定为期5年的脱贫计划，确立到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2017年中共十九大将精准扶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有分析认为，脱贫攻坚关系到中共制定的两个百年目标，除了是中国全面小康的重要部分，亦都是接住落嚟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虽然全国脱贫工作被形容为取得全面胜利，但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表示， 哪一个是中国脱离贫困的最大功臣，外界心里有数。
那么因为习近平他要那个抓那个核心的要扶贫工作，那么当然下面的那个各级领导，
夏明说因为习近平要抓住核心的扶贫工作，那当然下面的各级领导宣传的干部会搏晒命地去贴金。其实提到扶贫，哪个的贡献最大，当然是邓小平。他说很明显的是，这场大会真正要表扬的并不是扶贫攻坚本身。
我们如果说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那么如果习近平在过去八年这个接手，那么当然都想
习近平是在过去八年接手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当然邓小平还是第一位的。但是今天中国面对各种个人崇拜，包括习近平想捧毛泽东贬邓小平，他甚至想着跟毛泽东并肩站在一起。原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令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孤立，而一带一路项目亦都前景未明，亦因为咁，习近平看重扶贫是可以理解的。
从华国锋的纪念一百周年的
吴强说，近期发生的事件包括华国锋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扶贫庆祝表彰大会，以至是下月召开两会，都是为了习近平的二十大做准备，累积个人魅力。脱贫应该是他过去八年在内政方面所做的主要的事情，其他方面基本上是乏善足陈。在扶贫上，习近平以社会工程的方式动用全部的行政资源，调动中国现有的市场经济力量，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力量来支持，应该是他过去九年施政唯一的亮点。吴强认为不能够单纯从经济民生角度看待脱贫攻坚。
在市场经济的进程当中，中国的贫富分化却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程度。
吴强说，经历市场经济的中国贫富分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的基尼指数几乎是世界最高水平。习近平的大力度扶贫实际上是为了政治安全和维稳的需要。习近平这种大张旗鼓的表彰，其实亦都是向党的其他干部表明，他有能力透过扶贫解决心腹大患，解决潜在对党的冲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涉嫌非法社会的组织一个个地涌现，这些以骗财敛财、扰乱经济社会秩序为共同特征的组织，侵害了民众的合法权益。观察人士说，中国当局打击的力度不够是主要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民政部门日前公布了未经在民政部门登记的2021年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说要进一步加大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整治力度，并且告示社会公众要慎防上当受骗。这一批被指涉嫌非法的社会组织名单包括冠以中国、国际、中华等字样的社会组织，例如中国志愿者协会、中国党史研究会、国际华人艺术协会等等。中国政府认定的所谓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没有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展开活动的组织。中国民政部副部长兼成副2月23日在一次记者会上提到了非法社会组织时说，骗钱敛财、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是他们共同特征。他说非法社会组织不清理、不整治、不整顿，就是对近90万个合法的社会组织权益的侵害，民政部对非法社会组织是零容忍态度。这个不是中国当局第一次公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早在2018年2月，中国民政部就开始公布大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名单，并且在不够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公布五批名单，被曝光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超过300个。为了整治名目繁多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中国民政部和公安部在2018年3月28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行动部署。 從當年的4月1日至到年底的9個月當中，在全中國範圍內聯合展開打擊整治非法社會組織的專項行動，重點打擊利用一帶一路、精准扶贫等名义骗钱敛财和冠以中国、中华、国际等字样展开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并且处置了超过14000个非法社会组织。在报道打击非法社会组织行动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中国民政部负责人的说话，多数非法社会组织以圈钱敛财为主要目的，特別是其中部分組織拉大旗做虎皮行騙敛財，侵害了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損害社會組織的公信力，影響了公眾對社會組織的信任。有些非法組織冒用國家戰略、黨政機關名義，損害了黨和國家聲譽。在2018年的專項打擊行動之後，中國當局對非法社會組織採取了常態化的治理。今年公布的第一批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名單，就是對非法社會組織系統整頓的一部分。中國涉嫌非法的社會組織為什麼在當局2018年重點整頓和打擊之後仍然是屢禁不止呢？觀察人士就說，以中國、中華、國際等字樣冠名，混淆視聽，狐假虎威，真假難辨，趁著社會的熱點招財哄騙，迷惑百姓，騙錢敛財，隱蔽性強，營運成本低，以及社會團體登記門檻過高，尤其是當局懲罰力度不大，是這些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層出不窮的主要原因。北京市道行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梁小軍說，涉嫌非法的社會組織會隨著中國大環境的變化應運而生，政府取締一批又會湧現一批。他說這個表明政府除了取締這些非法社會組織之外，並沒有其他更嚴厲的處罰或者懲罰措施。他說，
如果說他們這樣不斷的湧現，不斷的去搞這些事情，那肯定是處罰力度是不夠的，就是利益大於這個受罰的程度。
梁小军话：如果呢啲组织不断地涌现、不断地搞骗取社会资源嘅事情，肯定系处罚力度唔够，就系利益大于受罚嘅程度，所以佢哋肯定去做。这个有人喺打击之后，佢哋可能唔敢再做，咁后来又有一批人利用呢个资源又去做呢个事情，或者前一批背后指使后一批人嘅去做，咁所以佢认为呢啲人做嘅事情系为咗利益。梁小军又说，中国不断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出现，是因为这类组织本身并不具备完善的手续和有关的资质，达不到民政部门审核的标准，无法步入正规渠道的门槛，所以他们就往往会打着正规登记的类似组织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他说，
打这些幌子，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为了骗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梁小军说，这些组织为什么打着这些旗号呢？可能是为了骗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钱、名、利等。梁小军又说，以他所在的北京为例，并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机构有很多，其中部分公司更加是拉大旗做虎皮，过去曾经租那些部队的政府机构的房产去装点门面，这些机构由背后的某一个公司操办，用所谓的中国、中央等名头，到不了解的情况的外地去骗取社会资源，骗钱、骗财、骗色等等。美国维吉尼亚商学院教授陈朝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由于中国当局处罚的力度不够，涉嫌从事非法社会组织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不大，再加上这些人隐蔽性强，真正的老板往往是在幕后，所以这个亦是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屡禁不止的原因。他说，中国政府要铲除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只要以未在民政部门登记之名就能够取缔这些非法社会组织，但要以刑法或者民法对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提出起诉并非是容易的事。他说，
老实说，办这些事情的人都还是挺聪明的，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呢，就说，哎，我们从来没有跟你们说这个东西是政府组织。
陈朝辉说，很老实讲，办这些事情的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跟你们说我们的组织是政府办的，为什么跟你收钱呢？因为我向你提供服务嘛，要你对我们的项目了解得更深刻，实际上他们提供的是咨询服务，所以如果要从刑法上或者治安管理方面对他们进行打击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中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2月6号修正版规定，成立社会团体法人必须要向民政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提供宗旨和业务范围， 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发起人和负责人的情况、章程草案等等。条例仲规定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不得从事盈利性活动，还需要接受民政部门的年度检查等等。陈朝辉教授说，中国的部分社会组织、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游走于政府管辖的体系之外，是因为在中国这类的组织想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是比较困难。他说，单是以登记的组织名义为例，如果要登记类似中国一带一路基金会的名称，根本无法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所以他们才至打政府体系管辖外的擦边球。而此外，陈朝辉教授又说，部分经济领域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和中国经济政策导向出台之后，令到他们窥视到潜在的经济利益，从而以各种名义骗钱敛财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说，
老实说，办你一旦有一个这个政策导向的话，那一般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资源就流到就流到这个方向来了，就比方说是你一带一路的啊。
陈朝辉说，中国政府一旦有一个政策导向，有很多资源就会流到这个方向，例如一带一路项目，不单止一带一路具体的投资，一些附带项目包括一些交流都可能有，这些人就通过一些办法或者通过企业的联络将资金拎到手。陈朝辉说，在文革期间，中国当局管制得非常严格，类似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极为罕见，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宽松，各种的团体、社会组织好像雨后春笋那样应运而生。当局现在接二连三地曝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并且对查证违法的社会组织进行打击，反映出这些组织对社会、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是中国政府政策上的一个变化。陈朝辉又举例说，在几年前人曾经风靡一时的 P2P， 亦即是个人对个人、点对点的网络借贷，由于中国政府有效的监管不够，对金融市场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危害，但是当局在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之后就出重权治理，现在网络借贷平台已经完全归零。陈朝辉又说，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监管权力之大，是一党专制之下，只要党同政府想出手出重权就能够达到整治目的。不过他亦指出，同互联网金融风险同严重的危害性比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影响面要小得多，只是局部同行业性，不似金融风险可能对中国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但他又说，在当局下定决心要打击所谓非法社会组织的时候，他们被取缔亦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20号报道，北京市民政局日前取缔了建党卫业文艺奖组委会、建党卫业文艺贡献人物、国家抗疫宣传大使等19个未在民政部门登记但是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这篇报道又说，这些团体伪造印发国家级的社会组织红头文件，并且加盖伪造的印章，以举办各种评选活动为名进行诈骗敛财。北京民政局的执法人员说，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有5个特点，就是用中国、中华、世界、国际等字样冠名，令到老百姓是真假难辨，借助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业点吸引社会关注，狐假虎威，招摇撞骗，擅自对外发布通知，加盖印章，广泛同针对性地向文学和艺术界寄出虚假评奖证书等，骗钱敛财，行动轨迹隐蔽，没有办公室场所，没有有效联络方式等等。据称，今年以来北京民政局立案调查了167间非法社会组织，取缔了55个，并且会同有关的部门关闭取缔32间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北京的律师梁小军说，这些拉大旗做虎皮的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骗取公众信任，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支持、默许甚至纵容有关，这些名人、权力人的效应有意无意当中助长了这些非法社会组织骗钱敛财的活动。他说，
他可能也得拉几个人，拉几个大旗当虎皮嘛。
梁小军话，佢哋可能会拉几个人，拉几个大旗当虎皮。佢哋可能有啲人就要做替死鬼，背后呢啲人系咪有利益输送问题咧？咁就唔知啦。梁小军律师话，中国部分人嘅官本位嘅思想非常严重，特别系认为咩国字号嘅其次，呢、这个亦系无形中为呢啲非法社会组织运作同敛财提供咗土壤同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就拜登总统提名的贸易代表人选戴奇举行的确认的听证会之际，一个新发布的报告敦促拜登政府和台湾展开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以便有效解决包括健保以及生物技术领域在内等美台之间存在的市场准入障碍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台商业协会在2月24日星期三針對台灣健保政策以及美台關係發布報告說，台灣近來單方面採取的一些措施包括解除對進口美國豬肉、牛肉限制以及藥品專利連結制度，去除了長期以來彼此間存在的貿易障礙。鑑於美台關係近來有著顯著的改善，亦都出現了令人鼓舞的前景，該協會敦促美國貿易代表恢復與台灣的貿易及投資框架協議 TIFA 談判平台，並啟動雙邊貿易協定談判，對台灣採取市場自由化舉措作出善意回應。報告又指出，對美國藥品及醫療器材公司來說，台灣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一個亞太重要的市場之一，幾乎所有美國主要製造商都有代理人在台灣，但是這些公司認為自從1999年以來台灣實行全民健保制度之後，政府過於注重成本控制的相關政策，採取了各種減緩或者限制新的同創新產業和技術的措施，因而導致美國公司失去了很多商業的機會。報告又說，與其他開發經濟體相比，台灣新政府的專注於控制健保成本，妨礙病人接受最新的治療和疫苗，批准新藥、新指標和上庫程序速度緩慢，亦都推遲病人取得新藥的時間，與日本相比平均速度慢了20倍，簡化和加速批准新藥以及上庫的時間，不單只能夠急劇增加台灣病人取得的新藥，亦都將會顯著提高台灣作為臨床研究和吸收創新藥品投資的目的地。美國生技創新組織國際事務副總裁約瑟夫·戴蒙說，健保制度以及生技發展對台灣的經濟策略極為重要，對美台貿易關係亦都非常重要。20年前，他還在貿易代表辦公室負責 APEC 以及亞太事務的時候，就曾經與當時負責台灣 APEC 事務的蔡英文總統在這個議題上面交過手。健保問題一直都是美台雙邊談判的議題之一，他在美國生技界服務了20年以來，這個問題亦都是雙邊關係之中一個重要的討論的議題。他說，或者令人意外的就是他們一直也是雙邊關係之中某種緊張的來源。戴蒙在報告發布會上面說，有兩個因素導致這種的緊張，一就是美國公司希望有更多的知識產權保護，但是台灣沒有專利，藥廠就不希望如此的。另外一個因素涉及市場准入的問題，由於台灣用於健保的開支比其他同等開發程度國家的開支顯著仲是低，在國民生產總值所佔比例只有 6%， 成本的考量自然就限制了很多最新最好的健保產品的使用。台灣政府在推動專利連結制度上面受到了台灣藥廠極大的壓力。2017年台灣藥事法修訂通過專利連結之後，台灣製藥協會要求將實行時間推遲到美台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或者台灣加入 CPTPP 或者類似地區經貿組織之後。不過這個新的專利連結制度在2019年8月開始施行。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